一枝花一鹰。在和乾隆分手之后，他决定采纳乾隆的建议，36计走为上。所以回到桃叶渡，他二话不说带着手下就走。这么一来，把打进他们内部的莫天派和司定老两个人，也就是黄富明和黄富阳两个人给搞了个措手不及。俩人心里着急，又不能多问，只好闷着头跟着一英往前赶路。这个黄富阳在黄天霸的13太保弟子当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排行老13，武功呢也算不上是顶尖的人物，但是他从小是个小叫花子出身，脑子特别的灵活，鬼点子也多。他一边走一边打着主意，突然他来了一计，假装肚子疼，一边吆喝是一边喊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，一来呢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二来呢是为了和黄富明两个人离得近一点，兄弟俩好商量商量对策。于是他趴在黄富明的背上是大呻吟小嘀咕，哎呦，我这肚子疼啊，五哥，哎呦，五哥，时间紧，来不及报信了，咱们俩到了东城门一起动手。哎呦，五哥，我这大包里有这个有药有这个鸡爪黄连，还有几颗紫金活络丹，你赶紧掏出来塞我嘴里吧，哎呦，疼得要死。这黄富明当真的掏出来塞进黄富阳嘴里了，不过那可不是什么紫金活络丹，而是下酒用的花生豆。黄富阳偷偷一笑，一边嚼着一边想着主意，他盼望着最好是到了城东门，城门已经关闭。这城东门是越来越近了，黄富明和黄富阳的心也越来越紧张。从这儿往西二里地那就是黄天霸刚到南京的落脚之地裤子当胡同，往北呢是虎踞关和清凉山，这个地方很偏僻，此刻更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远远看见箭楼上亮着两盏昏暗的西瓜灯，城门还没关呢，十几个守门的兵丁懒洋洋的靠着墙站着，伸胳膊撂腿的直打哈欠。到灵谷寺上夜香礼佛的人，有的坐轿，有的骑驴，零零星星偶有出入。这个时候过城门那是管得最松的时候了，既不要引子牌照，也不做任何盘查。一英悬得老高的心这时候才踏实下来了，他暗暗庆幸总算在关城门之前赶到了。他自己觉得今天这身打扮不大像香客，于是便放慢了脚步，故意回头笑着说，我说咱们得走快点了，老爷姑奶奶二奶奶他们八成在接官亭等急了呢。哎，谁知道南京这个地方要个轿子也这么难，墨家的私家的病怎么样了？话音没落，黄富阳突然从黄富明的背上跳下来，尖叫一声，好了。与此同时，黄富明也大喝一声，俩人同时窜到城门口，不由分说已经从呆若木鸡的守城兵士的腰间拔出大刀，横刀挡在一英等人的面前。黄富阳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臭婆娘，你走不了了，没想到吧。这变起仓促，别说一英等人没回过神来就连守城的兵丁也都蒙头转向的，心想这两个家伙既然叫做墨家的私家的，显然是这位少妇的伙计了，这怎么突然间反目要对付自己的主人呢？一个个傻愣愣的站在那儿，瞧热闹似的直发呆。这一英可不愧是一教之主微微一愣神，马上就清醒过来了，他明白了，感情这墨天派和司定牢是来卧底的呀，他这才明白乾隆为什么不叫他回下处，而让他直接逃走。此刻他狠狠瞪着他们俩人， 本想当场揭穿他们的身份，但是转瞬之间他就改变了主意，略微定了定神，平静地说：哼，他们俩人呐，简直是无药可医了，又犯疯病了，看老爷不剥了你们的皮。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说完是抽身就走。黄富阳情急之中高喊一声：他是反贼一枝花，快快关城门，给我拿下，快呀！喊着话便挺刀扑了上去。一英心里明白了，这回呀，要是不动手，那是根本就走不了了。于是他给乔松等三人使了个眼色，仨人心领神会，一起闪身后退。眨眼的功夫，手中已经各自多了一条金丝软鞭。唐和见莫天泰挥舞着大刀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狠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直取玉英，急忙使了个鹞子翻身，照着莫天泰的面门就是一鞭。莫天泰急忙偏头闪过，这头虽然躲过去了，乔松却在身后踹了他一脚，正踹在小腿肚子上，他一个立身不稳，往前踉跄了两步。他一边虎视眈眈注视着眼前的一英和唐和，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师弟黄富阳。眼见得黄富阳一个人对付韩梅和乔松两个，左支右突也是十分的吃力。此刻黄富明心急如焚，不由冲着守城的兵丁大叫一声：我说你们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关城门。这一分神不当紧，脸上又着了唐河一鞭。俗话说，双拳难抵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黄富明、黄富阳兄弟俩虽然身手不凡，但是要对付一英这四个武功高手，那十分的吃力呀。十几个回合下来，兄弟俩身上已经多处受伤了，但他们还是死死缠住一英等人不放，情势万分危机。打着打着，黄富阳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一边手不放松的打着，一边有情有志的大声哭叫。这一英可算得上是个江湖老手了，经过好多的战阵，什么样的高手他都见过，可是还从来没见过像黄富阳这样的对手。别人对阵呢，只有大呼小叫喊爹骂娘的，也有放声大笑的，还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对手一边手不停的过招，一边放声大哭的呢。他不由愣了一下。就在这一愣神的当头，黄富阳边哭边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个纸包，一抖手，纸包便冲着一英飞过去了。一英以为是暗器呢，不敢用手接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只用鞭梢这么一扫，就听啪的一声爆响，顿时烟雾弥漫，还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儿。原来啊，那包东西是摔炮火药外加石灰。一英等四个人被呛得直咳嗽，打斗自然就缓慢下来了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呢，又是一声爆响，这次啊却是在乔松的手腕上炸开的。他不由自主地丢下软鞭，往前踉跄了几步才站稳脚跟，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手腕子已经被烧得焦黑一片了。他也真够了得的呀，一咬牙，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，又杀入了战团。此刻守城门的兵士已经炸了窝了，有的高声吆喝着，有的筛锣，有的要去关城门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黄富明、黄富阳精神一振，越战越勇啊。一英稍微一走神，这鬓边被黄富阳的刀尖扫了一下，立刻渗出了一串血珠。转眼之间，十几匹快马如风似箭来到了近前，守城的兵士已经列好了队伍。为首的彭长眼睛还挺尖的，已经认出了为首的那个正是燕入云，急忙跑上前去，慌慌张张的禀报：燕爷，燕爷， 您可来了，这几个人呢本来要出城，可是到了城门口突然间窝里反了，夺了兄弟们的刀就杀起来了。来人为首的正是燕如云，还有黄富光、黄富宗、黄富威三个太保，其他八九个好手都是吴瞎子从青帮里挑选出来帮助刘墉办案子的。燕如云来到近前，一边滚鞍下马，一边吩咐守城的兵士听着，这种场合你们派不上用场，整好队伍一边候着，这六个人呢分不出个好歹，弟兄们通通给我拿下。说着话抽出宝剑，凭空一跃，飞身加入了战团。兵士们见他轻功如此了得，齐声喝彩呀、好好功夫。本来啊，这黄富明、黄富阳两个人已经战得精疲力尽，身上多处受伤，眼见的救兵到了，不由精神倍增，刚说了一声好，八九个人已经蜂拥而上，不由分说是见人就打。再说那个燕如云只看了一英一眼，挺剑就刺，这剑呢看样子好像是刺向一英的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，剑到中途却是拐了个弯，直插黄富明的小腿。不等黄富明反应过来，燕如云拔出剑来又向黄富阳刺了过去。黄富阳叽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一个就地十八滚，滚到了城墙根下。他是个鬼灵精啊，马上就明白了燕如云这是临阵又反水了，不由大叫一声，燕如云你个卑鄙小人，贼心不改，富光哥快上，他又反了。俗话说呀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这燕如云本来被朝廷抓住了，已经归附了朝廷，但是此刻他就看见一英这么一眼，马上又临阵反水了。也难怪黄富明、黄富阳他们生气呀、黄富光等三个人见燕如云上得阵来，一言不发，左一剑右一剑直向自己兄弟身上刺杀，早就气红了脸呐。他来不及多想，一脚把受了伤的黄富明踢出圈外，挥舞着一对判官笔直逼燕如云。黄富宗、黄富威也都灵醒过来了，喊着杀声冲进了战团。坐在城墙根的黄富阳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只起火点着了，那起火鸣着长笛飞向了半空，啪的一声响，空中立刻炸开了五颜六色的花朵。燕如云知道他这是在向黄天霸报警呢，于是高喊一声，青帮的兄弟们，他们和反贼都是一路的，快动手，通通给我拿下。这青帮里的五六个兄弟也闹不清谁是谁非，但是燕如云是受过朝廷封告的，黄天霸又明明白白嘱咐过他们，这次行动由燕如云做到，凡事要听燕如云的调遣。几个人紧急商议了一阵子，决定连黄家的人带反贼是见人就打。这么一来更热闹了，青帮的人冲入战阵见人就打，可燕如云和一英等人呢心里雪亮，只冲着黄家兄弟动手。这么一来情势急转直下，是万分危急呀。连受了伤的黄富明、黄富阳也都重新加入了战团，可是仍然处在下风。在一旁观看的兵士们虽然不少，但是他们不明真相，只是呆呆的傻看着。一英心中暗想，这时间拖得越长与自己越不利，若是等黄天霸带着人赶来了，那可就更不好办了。一边厮杀一边想着对策，突然他灵机一动，高喊一声，都退到城门洞里。话音没落，几个人卖了个破绽，纷纷退到城门洞里，一应咣当一声关上了城门。按下他们这边的打斗暂且不说，回过头来再说乾隆离开了桃叶渡，回到总督衙门，只觉得心事重重的， 嫣红和莺莺在一旁看了，默不作声地对视一眼。莺莺端上茶来，一边往茶几上安放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说：主子好像不高兴啊，纪大人陪您转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主子在外边撞到什么了？
哦，
你怎么知道朕不高兴啊？哦，奴婢看主子的脸色不大好，瞎猜的。
唉，其实啊，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有点心事罢了。
刚说到这儿，门外金红求见。乾隆轻轻咳嗽一声说：
是金红啊，进来吧。
金红一提跑脚进来了，打签请安说：奴才金红给主子请安，听说主子在外边遇到了异鹰，刘统勋一急之下犯了心急，不能过来。瞧主子的气色好像还不碍事，没受着惊吓吧？乾隆打了个愣怔，不由诧异地看了看纪云和门外的端木和巴特尔。
呵呵，这么快的耳报神呐。
纪云急忙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：
主子，是奴才通报刘统勋的。
皇上身临不测之地，见了不测之人，奴才只在中书护卫有责，又不能当场征检，只好暗地里琢磨二垮子报告统勋中堂。事情紧急，奴才不得不如此啊。那异鹰乃是朝廷要犯，屡屡与朝廷作对，万一主子有什么不测，奴才就成了千古罪人呐，那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？说着泪如雨下。
嫣红和莺莺这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听说乾隆竟然与异鹰见了面，吓得脸都变了颜色。
乾隆倒不以为然的轻轻一笑说：
嗨，纪云，你不要危言耸听啊，哪有那么凶险呢？世间万事都离不开个天理良心，除了天理良心，还有个情缘在里头。看来你的阅历还浅，单独几本子书不够用的，还需要多经些事才成啊。
纪云赶紧又磕了个头说：这种事臣从来没经过，也不敢再经了。主子身为万圣之主，一身即天下苍生安危祸福，岂可以寻常百姓情理而论呢？主子这话奴才不敢奉诏。
乾隆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
哎，你这话呀也在天理良心之中。不错，如果朕和你换个位置也会这么想的。不过朕还真没觉得异鹰有什么可怕的，倒是把你们一个个给吓得不轻，竟然把刘统勋都给吓坏了。走，随朕瞧瞧去。
纪云急忙磕头起身：主子，岂止是吓坏了呀，臣到现在想起来腿肚子还直转筋呢。主子您瞧，延清宫过来了。
乾隆抬眼一看，果然见两个太监驾着刘统勋踉踉跄跄的进来了。见了乾隆，刘统勋挣扎着还要行礼，
乾隆心中一阵感动，急忙抢上一步挽住他的胳膊，勉强笑了笑说：
哎呦，统勋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
那异鹰也是个血肉之躯，也是个人嘛。再说朕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呢，要论厮打格斗啊，平常的卫士都不是朕的对手呢，不就是见了见异鹰吗？要是当真动起手来，他未必是朕的对手呢，你就吓成这样了。往后切不要这样婆婆妈妈的，把身子骨养得结结实实的，你还得预备着伺候朕的儿子呢。 说着鼻子有点发酸，差点没掉下眼泪来。刘统轩被乾隆强按在安乐椅上，还在那喘息不止啊，擦了把眼泪说：哎，臣真是没用之极呀，真恨不得把心剖出来，赶客的主子不要再清理庙堂。臣一生主管刑部，审过多少大案要案，见过多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江湖上讲义气死不皱眉的汉子确实是有的，但是更多的是凶险狡诈之徒，对他们根本就没什么礼义可讲。主子是太过仁厚了，这样会吃亏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，臣也就放心了。乾隆听了心中一阵酸热，点了点头说：好了好了，朕都听进去了，往后不这样就是了。刘统勋却执拗地说：不，主子，和这个义英可没有往后了。臣已经下令着南京所有的军队、衙役、南京地方黑白两道立刻行动，擒拿一枝花。乾隆默默地坐下了，叹了口气又说：哎，朕今天晚上和义英谈了近一个半时辰，说的很多，也很交心，朕已经亲口赦免了他，他也表示从话，这事儿纪云是知道的。既然这样，抓得到抓不到他也就无所谓了。朕放一句话给延清：你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，功在社稷，为了义英这个案子积劳奔波多少年，能使朕与他这平和一物也就值得了，抓到抓不到朕都要给你们记功。朕看这个案子可以消掉了。纪云急忙在一旁说：主子那是逢场应变之言，还是应该依律法办。乾隆看了他一眼，不冷不热地说：你们做大臣的自然要依律办差，大清律3000条，说到根上依的还是三纲五常，所以纲常还管着律条，均无戏言。朕要赦他，恐怕你纪云也难以抗旨吧。纪云听了这话没敢再说什么，只说了声是，便退在了一旁。刘统勋却说：依臣之见，皇上也应该遵道，应以公心对待义英这个案子，不为义英花言巧语所动。乾隆轻轻一笑，看了两个臣子一眼说：嗨，你们不要以为朕是个烂好人，杀刘康、卡尔钦，朕何曾心软过呀？还有后头的高恒、钱度，恐怕也难逃王纲。但是义英却不同，他有可恕之情。刘统勋听了乾隆的话，好像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怎么听都像是在为义英开脱，于是轻轻咳嗽了一声说：主子，那义英2次笑聚山林，3次扯旗造反，而且传播邪教，蛊惑民心，劫我军饷，杀我官员，所犯乃是十恶不赦之罪。这样的巨寇自三藩之乱以后绝无仅有，以臣之见，那是断无可恕之理呀，还请主子三思而行。